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四个朋友当中，心事最重的是达达尼昂。尽管达达尼昂作为国王卫队的卫士，筹备起装备来要比那些既是火枪手又是爵爷的先生们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这位加斯科尼见习卫士这时候还有一种不那么自私的担忧。他曾向人打听过巴纳修太太的消息，但是一无所获。特勒维尔先生曾和王后谈过，王后也不知道服饰用品商的年轻的妻子的下落，不过他答应派人去找一找，只是这种许诺是不牢靠的，很难使达达尼奥安下心来。阿多斯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足不出户，他决心不为装备的事情采取任何行动。他对他的朋友说，
我们还有15天的时间，如果15天满了我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我就要去跟红衣主教卫队的4名卫士或者是8个英国人寻衅找茬，一直打到有一个人把我杀死为止。对方人多，我想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到时候别人就会说我是为国王而死的，因此我既尽到了责任，又不必装备自己了。
波尔多斯把手抄在背后继续来回踱步，他一边点着头说，
啊，我还是要照我的想法去做。
阿拉米斯闷闷不乐，一声不吭。从这些不幸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这伙人的心情有多么的忧伤。这几个朋友都是一大早出门，很晚才回家，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留意着地上的每一块石板，看看地上有没有别人留下的钱袋，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不过因为博尔多斯第一个有了主意，所以他就第一个行动了。有一天达达尼昂看见他朝教堂走去，便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在进入教堂以前，博尔多斯先把他上嘴唇的胡子向上翘了翘，又把他下嘴唇的胡子拉拉直，这在他身上总是意味着他有了非把女人征服不可的意图。达达尼昂因为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跟着，所以博尔多斯以为没人看见，便走进了教堂。博尔多斯走到一根柱子跟前，背靠着他，始终没有被发现的达达尼昂背靠着这根柱子的另一边。
这一天教堂里在讲道，人很多，博尔多斯趁此机会盯着一些女人在看。在最靠近达达尼昂和博尔多斯靠着的柱子旁边有一条长凳，坐着一个戴着黑帽子的夫人，她的皮肤稍许黄了些，身材也稍许瘦了些，但是态度生硬高傲。博尔多斯的眼睛向下偷偷地看着这个女人，随后又远远地向教堂的中殿望去。
那位夫人的脸色不时地有点发红，并且不时地用迅如闪电的眼光向这个见异思迁的博尔多斯望一下。博尔多斯的眼睛立刻发疯似的扫来扫去，很明显这是一种刺激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的方法，因为这位夫人正使劲地咬自己的嘴唇，连血都咬出来了，还不停地擦着自己的鼻尖，在他的座位上绝望地扭动着身子。看到这种情况，博尔多斯又一次地卷了卷自己的胡子，开始向另一个坐在祭台旁边的美丽的夫人丢眼色。那位夫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可能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贵夫人。
戴黑帽子的夫人斜着眼睛注意着博尔多斯的转来转去的目光，看到他的目光总是落到那个跪在天鹅绒跪垫上的贵夫人身上。这时候博尔多斯的把戏玩得很谨慎，他眨眨眼睛，手指按在嘴唇上，迷人的微笑， 可是实际上这微笑却要了那个他所不屑一顾的漂亮女人的命，因此他捶着自己的胸脯发出了呜的一声，声音响的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跪垫上的夫人都回过头来朝他看。博尔多斯却不露声色，虽然他肚子里全明白，但是他只当没听见。
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垫子上的贵夫人长得非常美，使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觉得有了一个真正的可怕的情敌，也使博尔多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博尔多斯也发现这个女人要比戴黑帽子的女人美丽100倍，也使戴达尼昂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他早先在莫恩、在加莱和多法尔遇到过的那个女人，也就是那个曾经欺凌过他的、脸上有伤疤的汉子用米莱迪这个尊称称呼过他的女人。
达达尼昂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个跪在红色天鹅绒跪垫上的女人，他一边继续注意着他感到非常有兴趣的博尔多斯的伎俩，同时他继续注意着他感到非常有兴趣的博尔多斯的伎俩。他相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个戴黑帽子的夫人就是狗熊街上的诉讼代理人夫人，他猜到了博尔多斯在设法为自己在商地里遭到的失败报复。
讲到结束了，诉讼代理人夫人向圣水鱼走去，博尔多斯赶到他前面，不是用一根手指，而是把整只手伸进了圣水鱼。诉讼代理人夫人微微一笑，以为博尔多斯如此卖力是为了他，可是他很快就伤心地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因为他突然发现博尔多斯侧过头去，眼睛死死地盯着刚才那个跪在红跪垫上，现在已经站起来，正在向圣水鱼走过去的那位贵夫人。
当跪在红跪垫上的夫人走进博尔多斯的时候，博尔多斯把他湿淋淋的手从圣水鱼里抽了出来，美丽的女信徒用她食指纤纤的手和博尔多斯的大手轻轻地碰了一下，随后带着微笑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走出了教堂。
这个打击对诉讼代理人夫人来说真是太过分了，她毫不怀疑这位贵夫人在和博尔多斯调情，如果她自己也是个贵夫人，她一定会晕过去的，可是她只不过是个诉讼代理人夫人，所以只能强忍心中的怒火，对这位火枪手说：
哎，博尔多斯先生，您不献些圣水给我吗？
听到他的声音，博尔多斯轻轻一跳，他大声地说：
夫人、真的是您吗？您的那位亲爱的可可纳尔先生身体怎么样了？他是不是还像过去那么小气啊？这次讲到讲了2个小时，可是我没看见您，真不知道我的眼睛望到哪儿去了。
我离您只有2步远，先生，可是您的眼睛老是盯着刚才的那个漂亮女人看，所以您没有看见我。
对不起，您看到了。
哼，除非是瞎子才看不到。
是啊，那是我的一个女朋友，一位公爵夫人，因为她的丈夫嫉妒心太重了，我和她会面相当的困难，于是他就派人通知我说，他今天要到这个偏僻地区的教堂里来看看我，仅仅是为了看看我而已。
哦，博尔多斯先生，能不能麻烦您把您的胳膊让我挽上5分钟？我很想跟您谈谈。
哦，当然可以，尊敬的夫人。
博尔多斯就像看到有人就要上钩，在暗自窃笑的赌徒那样，对自己眨了眨眼睛。这时候跟踪米莱迪的达达尼昂正好从旁边经过，他朝博尔多斯斜眼看了一下，看到了博尔多斯的这个得意的眼光。达达尼昂一边用那个放荡年代的极其轻佻的道德观念推理，一边对自己说：哈，这个博尔多斯很可能会在限期以前准备好他的装备。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3个火枪手， 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波尔多斯挽着他的诉讼代理人夫人的胳膊，来到了修道院的回廊。这条回廊的两端都有一个旋转的栅栏门，平时很少有人经过。这时，诉讼代理人夫人叫了起来：“
哦，波尔多斯先生，看来您真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
哦，夫人，我吗？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那些心照不宣的暗号，还有圣水，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那位带着小黑人和使女的贵夫人，她至少是位公主吧？”“
哦，我的老天，你搞错了，不是的。她不过是位公爵夫人而已。”“
哦，天哪，公爵夫人，哦，您是美女的宠儿，我的波尔多斯先生。”“
哦，可是您知道，有了上天赐给我的这副外貌，我是不会缺少好运气的。”“
哦，我的天主啊，男人忘的是多快呀。”“
啊，依我看呢，还没有女人忘的那么快。因为，总之，就我来说，我的夫人，我可以说我是您的牺牲品。”“
嗯？”“
因为当时我受了伤，快死了，眼看着就要被外科医生丢下不管了。而我呢，出身名门，却一直相信您的友谊。可是，在桑地利一家蹩脚的客店里，先是差点死于受伤，后来呢，又差点死于饥饿。我给您写了那么多封急如星火的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哦，可是，波尔多斯先生，这……”“
我的夫人，我曾经为您牺牲过一位男爵夫人呢。”“
这件事我清楚。”“
嗯，还有一位伯爵夫人。”“
哦，波尔多斯先生，请您别再说了，我受不了了。”“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位公爵夫人。”“
哦，波尔多斯先生，请您行行好吧。”“
啊，你说的有道理，夫人，我不说了。”“
可是我丈夫不愿意听到借钱的事情。”“
哈，我的科克纳尔夫人，请您想一想，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吧。这封信的内容，我可是始终记在心里的。”“
可是，您要借的那笔钱的数目也太大了一些。”“
哦，可是你要知道，科克纳尔夫人，我宁愿先找您借。其实我当时只要随便写封信给那位公爵夫人，她的名字我不愿意说了，因为我是不会去败坏一个女人的名声的。不过我知道的就是，只要我写信给她，她立刻就会寄给我1500里粉。”“
哦，波尔多斯先生，我向您保证，您已经把我惩罚的够了。如果您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您只要找我就行了。”“
哦，算了吧，我的夫人。对不起，我们别谈钱了，太让人感到丢脸了。”“
这么说，你不再爱我了？”“
啊，还是想一想你给我的伤害吧，夫人。”“
哦，好了，波尔多斯，我会做出补救的。”“
啊，我的夫人，再说，我那次要求您的是什么？只是一次借款，仅此而已。总之，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您不太富有，我的科克纳尔夫人。而您的丈夫呢，为了得到几个可怜的哀爵，不得不吸穷诉讼人的血。哎呀呀呀，如果您是一位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或者是公爵夫人，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也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你说什么，波尔多斯先生？你要知道，我的钱箱虽然是诉讼代理人夫人的钱箱，也许比所有您的那些破落的装腔作势的女人的钱箱要丰实得多。”“
啊，如此说来，那你以前给我的损害还得再加个倍。如果您很有钱，科克纳尔夫人，您当时拒绝我的要求，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理由了。”“
那可是，如果我说有钱，请别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确切的说，我并不是很有钱，只是生活比较富裕而已。”“
啊，好了好了，我的夫人，让我们别再谈这些了，我求求您了。你是看不起我？
哦，
好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了。”“
哦，天哪，您真没有良心。”“
哈，你说吧说吧，只管抱怨好了。”“
好吧，找您的漂亮的公爵夫人去吧。 我不再留您了。
好啊，我看他还挺有风韵的呢。
哦，波尔多斯先生，我最后一次问您，您还爱我吗？
哦，我的夫人，当我们即将奔赴战场的时候，奔赴一个我们预感到自己要阵亡在那儿的战场的时候，
请别再谈这些事情。
可是我好像有这种预感呢。
还不如说您是另有所爱了。
哦，不不不不不，亲爱的夫人，不是的，老实对您说，还没有任何新的对象能够打动我的心。
真的吗？
哦，相反，在这儿，在我的心底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为您说话。可是半个月以后，不管您是不是知道，这场命中注定的仗就要开打了。我会为了我的装备操碎我的心。除此之外呢，我还要到我的老家边远地区走一趟，去筹措这些我出征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开支。啊，你刚才在教堂里看到的那位公爵夫人，恰好他的领地和我的家乡相距不远，我们会要一起动身。哦，你也知道，在旅行的时候得有人作伴，路程会让人感觉短得多。
波尔多斯先生，您在巴黎难道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吗？
我原来以为我是有的，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以前想错了。
不，波尔多斯先生，您有朋友，您有的。哦，这样，明天请到我的家里来。您听着，您是我姑母的儿子，因此您就是我的表兄弟。您是从比卡迪的诺瓦又来的。您在巴黎要打好几场官司，可是还没有请到诉讼代理人。这些事情您是不是记住了啊？
哦，
您记住了吗？
我完全记住了，我的夫人。
哦，您在吃午饭的时候来吧。
嗯，好的，很好。
在我丈夫面前您可要当心呢，他这个人是很精明的，尽管他已经有76岁了。
哦，什么？76岁？真是了不起，可真是高寿啊。
您是想说他年纪太大了吧，波尔多斯先生？因此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哼，他随时都有可能让我当上寡妇，你明白吗？幸好根据我们的结婚契约，全部的财产归到最后活着的一方的名下。
哦，你是说全部吗？
嗯，是的，全部。
哦，你真是一个有远见的女人，我真的是看得很清楚，我亲爱的可可纳尔夫人。
那么我们现在言归于好了是吗？
啊，是的，永远不变。
哦，那就再见了，我的负心人。
哦，那就再见了，我的善忘的女人。
明天见，我的天使。
达达尼昂跟在米莱蒂后面，没有让她看见。他看见这个女人登上了一辆四轮马车，听到他吩咐车夫驶向圣日耳曼。要想徒步跟上一辆马车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达达尼昂又向费鲁街走回去。
在塞纳街上，他遇到了普朗谢。达达尼昂吩咐普朗谢到特勒维尔先生的马厩里去准备两匹马，随后到阿多斯家里去找他。于是普朗谢向老戈隆街走去，达达尼昂向费鲁街走去。阿多斯正神色忧郁地在家独自饮酒。于是达达尼昂把教堂里发生在博尔多斯和诉讼代理人夫人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了阿多斯，并且说他们的这位伙伴这时候很可能正在为自己筹措装备。就在这个时候，普朗谢畏畏缩缩地把头伸进了半开着的门，向他的主人报告说两匹马已经带来了。阿多斯问道，
马？什么马？
就是特勒维尔先生借了两匹马给我去遛个弯儿，我要到圣日耳曼去。
哦，圣日耳曼？你到那儿去干什么？
嗯，我去找那个叫米莱迪的女人，今天在教堂看到她了。
哦，这就是说你已经爱上这个女人了，就像你以前爱上博纳修太太一样。
哦，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好奇，我想弄清楚和她有关的那些神秘的事情。尽管我们俩谁都不认识谁，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女人对我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
啊哈，你说的对，我并不认识一个如果失踪了还值得我费劲去寻找的女人。博纳修太太失踪了，活该她倒霉，但愿她自己能回来。
不，阿多斯，您错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我的可怜的康斯坦斯， 如果我现在知道他在哪儿，即使是在地球的尽头，我也要去把他从他的敌人手里解救出来。可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所有寻找他的力气都白费了。有什么办法呢？总得散散心吧。
啊，那就跟米莱蒂去散心吧，我亲爱的达达尼亚。我衷心的希望能够这样，如果这样一来能让你开心的话。
哦，请听我说，阿多斯，您别像被人关禁闭似的待在这儿闭门不出，骑上马跟我一起到圣日耳曼去溜达溜达吧。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在我有马的时候骑我自己的马，否则我就用两条腿来走。
嗯，好吧，我呢，我可没有您这么高傲，只要有马我都骑。这样吧，再见了，我亲爱的阿多斯。
再见，我的朋友。达达尼昂和普朗谢跨上马鞍，向圣日耳曼进发。在一路上，达达尼昂又想起了阿多斯刚才对他说的关于伯纳修太太的那番话。尽管达达尼昂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俊俏的服饰用品商的妻子已经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印象。他准备去地球的尽头去寻找他，可是地球是圆的，他的尽头太多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达达尼昂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目前，他想设法搞清米莱迪是个什么样的人。米莱迪曾经和身披黑披风的人谈过话，所以这个女人一定认识那个陌生人。而且，在达达尼昂的脑海里，第二次绑走伯纳修太太的人就是第一次绑走他的人，也就是那个身披黑披风的人。所以当达达尼昂说他在找米莱迪的时候，就是在找康斯坦斯，他不过是在撒一半的谎，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呢。
达达尼昂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策马疾驰，终于到了圣日耳曼。他穿过一条行人稀少的街，左顾右盼的张望，看看有没有他那个英国美人的什么踪迹。他又看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这座房子没有一扇窗子是朝街的。他就在那座房子的底层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个人正在摆满鲜花的平台上散步。普朗谢首先认出了这个人，他对达达尼昂说：
喂，先生，难道你已经记不起那张正在张口呆望的脸了吗？
哦，我记不起来，可是我可以肯定，这张脸我不是第一次看到。
哦，这句话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就是可怜的吕本，瓦尔德伯爵的跟班。
对
啊，在一个月之前，你曾经在加莱的那条通往港口监督的乡下别墅的大路上，曾经狠狠地教训过那位伯爵。
哦，对了，对了，对了，现在我认出他来了。你认为他还认得你吗？
哦，说真的，先生，那时候他已经吓破了胆，恐怕他是不会再认得我了。
嗯，那好，你去和那个小伙子攀谈攀谈，在谈话中间打听一下他的主人死了没有。
普朗谢跳下马来，径直向吕班走去。后者果然不认识他，两个跟班谈得十分投机。这时候，达达尼昂把两匹马牵到一条小巷子里，绕着一座房子兜了一个圈子，接着又走回来，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偷听他俩的谈话。观察了一会儿，他听到有马车驶来的声音，接着他看到米莱迪的四轮马车停在他的对面。
米莱迪的美丽的金黄色头发的脑袋从车门里伸了出来，向他的使女吩咐了几句话。这个使女是个21、22岁的漂亮姑娘，她本来坐在马车的踏脚板上，这时候他跳了下来，朝着达达尼昂刚才发现绿板的地方走去。达达尼昂盯着那个使女看，看着她向平台走过去。可是事有凑巧，屋子里有人把绿板叫进去了，平台上只剩下普朗谢一个人，他正在四处张望，想看看达达尼昂这时候走到哪儿去了。这使女以为他就是绿板，就向他走过去，并把一封信交给他。他说：“
是给您主人的，是封急信，快拿去吧。”
使女交出了信以后，往四轮马车跑去。马车这时候已经掉头转向他来的方向。使女跳上了踏脚板，马车立刻驶走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